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友的留言，而且有一些留言呢，确实是在我们的留言板上已经放了很长时间了，但是星源仔细一看真的是写的很多。今天星源跟严想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和聊一聊。那同时呢，也提醒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其实可以在网络上去查找良友电台，然后在良友电台的官方网站上看到我们天路难行客的节目页面。那在这个页面呢，就有一点类似于以前的这种留言板，然后大家呢可以注册一个账号发表自己的感受。那这个留言板相对邮件来说呢，它是比较公开的，而且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彼此的留言，可以在上面一起去讨论。我们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当时留言的时候还是一个叫做萌萌哒的这个名字，后来他好像换名字了。这位朋友说呢，把男女放在对立面，我觉得是人们在宣传恋爱的过程当中，婚姻里说是男人受伤的一大堆，女人受伤的也一大堆，以及影视剧新闻媒体的宣传，情感作家，男人和女人思维的不同等等一系列因素，所有人都在竞争，都在争抢所谓的这个优质资源，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竞争，都在做所谓的向上兼容，抛弃了
什么东西是优质资源呢？
优质资源，我讲今天各种各样的媒体短视频大家都会说其实星源很不太喜欢这个词啊，因为这个优质资源通常情况下比喻的是东西产品，是吧？
是
对，现在他在这个所谓的婚恋市场上就把人比喻成优质资源，就比如说那些身高长相，尤其是所谓的财力雄厚啊，家底比较扎实的这种等等。当然优质资源的这个定义还在不断的改，就今天所说的这个水涨船高嘛。
嗯，
然后这位朋友继续说，就抛弃下层，结果呢下层人群也想向上兼容，抛弃下下层，然后呢被抛弃的下下层只能互相凑合一下，或者是打光棍儿，孤独终老了。其实星源觉得可能现在不仅仅是下下层被抛弃了，因为很多相对来说在国内过得还比较不错的人，但是呢在这个所谓的相亲市场当中就不被人看见，基本上呢就是已经算是一个下层人了。他说看了大部分的情感课都有一个核心，就是说人是动物，动物就是人啊。在远古时代呢所说男人善于打猎，女人择偶的规则就是谁的体格强壮，获得的猎物多，雄激素强，那么女人就选谁。接着呢随着历史的变化到了今天呢，这些标准就变成了谁有挣钱能力，有实力，有房有车有存款，情绪稳定，格局大，身体强壮，有见识，有智慧，情商智商，还有一个钱商高，自信胆大，能够懂女人，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丰富，有趣儿，能扛住事儿，就选谁。
但是我就觉得今天他讲的每一样东西，包括谁有挣钱能力，那万一有一天他没有挣钱能力呢？那这边也讲说有房有车有存款，那会不会他这些房跟车是父母亲给的，以至于说你跟他交往相处，但是父母亲给很大的压力。那另外情绪稳定，格局大，身体强壮，那有一天他如果情绪崩盘呢？那他今天有见识有智慧，但会不会因为这样他很多的骄傲，他没有很难跟别人沟通，那他情感世界丰富有趣，但会不会因为这样就能够特别吸引异性的对象，以至于说你进入婚姻的时候他也很容易会出轨。我的问题是，如果你今天看到他表面上是我的东西，那真的是能够成为一生婚恋结婚的目标跟 能够依靠的东西吗？还是这些东西其实会让你的婚姻建筑在非常破碎的根基上面？
你知道这里边呢，首先说的是女生对于男生的要求啊。那前段时间新闻就看了一些所谓的这个相亲红娘，还有一些网站的统计，就是说以上这些要求啊，就比如说在一个大城市里边，你要求一个身高是1.75米以上，然后呢车房存款有，然后还有固定工作，这个收入都不是说特别高的那个收入标准啊，然后在同年龄段里边选的话，就这种能达到这种要求，在同年龄段里边选的话，占比是多少呢？就不是百分之几，就是说在一个大城市里边可能说上百万啊同龄人，但其实可能已经这个要求就已经是万里挑一的这个水平，可能就是百分之个位数，百分之一。
如果你今天认识对象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挑对象，那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你跟这样的人结婚，人生就会真的比较快乐吗？
哎，对对对，就是现实当中很多人是依照这个标准找的，就他们会，
那我们就是要反，那我们就不要依照现实的标准嘛。那因为如果你今天认识的对象他看到的就是你表面有什么，那这其实就是不合神心意的啊。因为本来上帝创造婚姻，上帝让别人在一起的目的就是一起去探索上帝的呼召，然后能够一起服侍，能够一起抚养近前的后代，那才是最重要的。
对，
那所以你今天如果遇到一个对象，他今天看中的就是这些东西，那其实就不需要浪费时间，因为跟这样的人没什么好谈的。
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啊，他说根据这些情感课或者他了解到的，说男人选女人，
等一下我再问一下，为什么要看这种情感课？我们不是就应该回到圣经里面看到说上帝创造男人跟女人之间的目的吗？所以就是不要去看这种情感课，也不要去看这种影视新闻的宣传，因为就是浪费时间。
我们主要是看社会现状嘛，然后这位朋友
我知道，
对，他在讲社会现状，
是是是，可是我觉得这种社会现象就是不要把自己投在这种社会现状的论坛跟宣传里面，因为它只会让我们迷失在这种世俗现实价值的这种看对象的标准，那我们就会在当中很容易的迷失嘛。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说你会不会，你遇到的人是怎样的。那有些人可能会他一直是处在这种所谓的被挑选，然后就像他所说的所谓的这个下层的状态，所以这个婚恋或者找对象的问题对他来说就会很难。我相信很多兄弟们，很多中国的男性都处在这种阶段，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新源跟言，我先跟你分享一个数据啊，就是在国内，就是大家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所有这种社交类的交朋友的平台、找对象的平台，这种网络上的平台，它是以女性市场为导向，就是上面呢，它会有大量的女性用户注册，男性比较少，但是相亲红娘、婚恋机构，他们的主要的服务对象是男性。那有人分析过说这件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因为社交网络产品做这些 APP 网站之类的呢，那他们是依靠流量赚钱，所以说他如果是讨好女生，然后希望女生注册用户多，那么他的网站、他的这个平台活跃度和注册数就上来了。然后呢，这个相亲红娘它是另外一种逻辑，就是说我给你介绍成功了，两个人真的在一起了，我才去收服务费。所以呢，它是以男生为导向的。那这个就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了其实啊，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相亲市场上面去找对象的女生要比男生多得多。而为什么男生这么少呢？不是说男生呢这个标准达不到，而是因为呢，在整体的社会范围来看呢，就是女生对于男生的这个条件要求是特别高，越来越高，然后多数男生都达不到。那这也就导致呢，很多已经到了所谓的这个大龄剩男的这个阶段了，但是男生就很多情况下他就不努力，他说算了，我不找了，因为你们的要求实在是太多，我也达不到。然后哪怕就达到了之后呢，你的这个要求可能会变，然后女生也有可能会看到条件更好的，你就走了，你就不跟我在一起了。可能哪怕所谓的恋爱或者婚姻初期他付出了很多，但是呢，在这个女生的眼里边看就不算什么，因为我可以找更好的。所以这就导致今天所谓的很多人在这个找对象相亲的过程当中就躺平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教会里面来寻求等候上帝预备的对象呢？那如果自己在自己的教会没有机会的话，我也觉得其实你完完全全可以去参加一些其他教会的聚会，那你可以去寻找一个环境是比较有机会认识异性的。而且另外一个层次是，其实生命的目的不是结婚，生命的目的是服侍神，是认识神，是追求神。所以说不应该把结婚当作生活唯一的目标，因为我们也看到今天离婚率那么高，很多人把结婚当作生活当中唯一的目标，那可能他享受了两年三年觉得对方是我的梦中情人，然后非常的享受，但是结婚之后痛苦了二三十年，痛苦了一辈子，那这真的是你想要的生活吗？而且这种婚恋网站上面所提供的条件都只是冰山一角，你只是看到他表面的东西，但是他背后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他的父母亲原生家庭的关系怎么样，然后他的对这个世俗的观念怎么样，或者是他对另外一半相处的对象，他的是否有耐心，是否有信心，是否有爱，是否愿意去爱孩子，这些东西都是表面看不见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去看表面相亲对象的这些条件，我们就把自己的希望完完全全投入在里面，而是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必须要你认识这个人，两个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愿意回到圣经的真理来认知今天结婚的目的是什么。还是再一次，今天生命的目的不是结婚，生命的目的是认识神，追求神。如果今天上帝让你单身，让你一生追求神的话，那绝对是比你结婚的目的还更重要的。
是的，所以这些背后的东西，一个人真实的信仰还有他的品质，其实是最重要的。但是反而呢，在这个所谓的相亲市场上，或者是在一些网站的资料页面，这些东西我们都是看不见的。那新源自己也会看一些这种资料，但是久而久之我就会发现，就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呢跟李诺也聊过这个问题，就是大家所展示的总结起来四个字，就在展示自己的消费能力，就说我能去哪里旅游，我能买得起什么，然后我能享受怎样的生活。但是这些东西呢，其实真的啊，除了这个所谓的财富能力以外，其他的真的就看不到了。那这位朋友接下来又写了有很多有关于男女生吸引条件方面的问题啊，那看来今天的时间也到了，因为这方面确实有太多可以跟大家一起去聊的，那我们明天接着分享，
拜拜。
值得。